我们今天学习《佛说虚真天子经》第二卷，这是第六讲。这个第一讲讲了五次，这个第二卷跟第三卷呢都比较短，短了呢它就比较压缩，比较精华，就不好读懂。哎，说的话多了，你这个前后一对比，意思容易读出来。越说的话少，用的字越少，越这个难读一些。但是呢，我们学唯识的不怕，因为学唯识呢是三识了义法，佛把一切问题都给你说清楚了，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就是只有心，说的特别确切。每个人他的本身就是一个心，心外一切法，什么这个身体啊、世界啊，全都是梦中的。无境，梦境里头的全都没有，唯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唯识无境。我们知道有什么没什么都确切的知道了，我们就容易读懂佛说的意思。因为他说无非是说这两个，哎，说空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信面前是梦，不信是空，所以呢佛菩萨反复要跟他说，这真的是梦，真的是能行，真的是空，真的没有东西。哎，说这个比较多。这个说有呢，是他要问说，如果我这个世界是假的，是梦，是空的话，那世界上有什么呀？佛说就有那个做梦的心呐。哎，这个是给他讲，让他相信空是真的空的时候，必须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必须说真相，他才能相信这是假象，而且要把这个道理都得说通。哎，为什么一个心就能做出这么大的梦来？因为你无始以来做了很多梦，留下了记忆，所以这些记忆呢，它就折腾起来，就会让你继续做梦。我们知道唯识无境这个佛法的真实意，或者是叫核心意之后呢，就好办了。就是我们来读经，我们原来说过啊，说这个佛菩萨、弥勒菩萨、释迦佛都跟我们讲过，说你要想读懂这个一切经啊，你要知道三自性。这个三自性呢，就在我们这个唯识无境这四个字里头就包含三自性。我们来看什么是三自性啊。首先说唯识，唯有识就是只有识，这个识跟心是一个意思啊，唯有心，唯有识一个意思。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就是什么呀？就叫依他起。我们因为有的同学可能没学过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就这么说吧，或者叫真事儿、假事儿，我们这样来说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呢，佛说的法呀，无非说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这就叫真有的事儿。哎，就是三界唯有心。然后呢，无境，唯识无境。无境的境是指什么？境是指这个心做的梦境。如果你认为梦境里的东西都是有，这不是梦，这是真的，那就叫假法，就是你上当了，那就是幻象，梦境把你骗了，你认假为真了。所以那个境，梦境啊，是假法。这个真有心，这个心呢是真法。说我现在佛告诉我是梦了，我怎么从这个假法证到那个真相呢？这就是我见到那个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我都要看到。哎，我怎么看到所有众生心呢？这就是用那个第三个字，就是你老念这个无境。哎，境是梦里的人梦到的东西，他认为有，这个境是假法。你知道这个假法呀，它是梦，它根本就没那些东西，这就叫真理。哎，无境就叫真理。所以呢，三自性是分这么三类法。佛呢说法就是在所有经里头就说这三个法，一个是真存在的心，一个是不存在的梦境里的一切法，还有一个真理，就是告诉你这梦里的这一切法都无，都空，都没有，无境就是真理，无梦中一切法就是真理。 哎，梦中一切法你可以随便概括是吧，分五类，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梦中法。你看心经，那是般若经的核心，观音就告诉你什么呀，五蕴没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缘起没有，梦里的一切都没有。哎，你把梦里的一切都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梦消失的时候，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为什么叫远离呢？就是从你这个梦一醒啊，离了这梦之后啊，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离它越来越远。哎，这就远离了颠倒梦想，你就从梦中醒来，正道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你就成出地菩萨了，就转凡成圣了。哎，这样我们梦中凡夫的修行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哎，你醒了成佛菩萨了，然后下一步说佛菩萨跟这个就是那是另一个阶段了啊，我们梦里的凡夫不用管，你也无法想象那个。好，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叫学懂一切经的钥匙，或者叫三自性，或者叫唯识无境。哎，这个你理解三自性的就记那个，三自性是一个真法一个假法，然后还有一个告诉你怎么从假法证到真法，你就念无境。哎，五蕴皆空，境里的这个梦境里的东西都没有，五蕴皆空十二，你就学般若经嘛。哎，学金刚经，念大般若经，你就老念那个，当然你得信啊，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无就是无，你才能这个算是念的佛经。哎，你不能颠倒，不能这个乱解，不能这个就是歪曲。哎，你老念无境，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明意，无明尽，哎，老念无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念着念着，你那个记忆就是正见的力量的记忆够了，梦就被破坏掉，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这是三自性说。用唯识无境说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唯识是告诉你说有什么你知道，我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你心里就踏实了，就感空了。哎，然后呢，我心里踏实了，感空，知道这个真有什么了，我就想见到自己心，见到所有众生心。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后边那俩字无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哎，念就是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一直念，道理一样的。然后我们说再压缩一下，再少一个字儿，就是找这个所有修法里头找一个能概括性最强的最简单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如梦观。哎，你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疑问的时候，卡住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你就用如梦观。哎，比如说有人问你说啊，你说这是梦是假的，我怎么打这桌子我手疼啊。哎，你就说你在梦里头你打东西你也手疼啊，梦里头你踢东西你脚也疼啊，是不是啊，梦里头吃东西你也感觉香啊。哎，但是你手疼了，你吃东西感觉香了，你难道那就证明它是真的吗？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如梦观来这个迅速的打通。当然你光知道如梦观不行，你这个理解不会深，但是呢这就是说教给大家一个叫总持，一个咒，一个简单的方法，一个这个快的方法。哎，因为我们这儿有的同学没学这个唯识，有的可能这个般若也没学懂。哎，所以呢我们先教这个读懂经的钥匙，就是也叫三自性，也叫唯识无境，也叫如梦观，都是能读懂一切经的钥匙。下边呢我们就用这个读懂一切经的钥匙，哎，唯识无境，实际上主要是这个无境，所以呢我们简化就用如梦观，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佛说虚真天子经，看看我们能不能读通。你就这样练习练习练习，哎，慢慢慢慢你就学会了，慢慢慢慢你自己就去能够你原来读不懂的经，你原来特别难懂的经。当然你也有个过程啊，先读容易读的，然后慢慢深的，慢慢慢慢你也就会了。我们来学习读经的方法啊，开始。佛说虚真天子经卷第二，西晋月之三藏诸法护义答法义品第二。答是这个回答， 回答什么呢？法义。哎，这个法的这个意思。哎，谁答呢？这个第一卷里头啊，全是佛答。就这个虚真天子问了32个问题，佛答的而且很详细，而且每一个都是分4个方面来答，答完之后还要总结颂子，再重新的这个就是概括他的那个意思。佛讲的很细。现在这第二卷是谁答呢？是这个文殊菩萨答。就是这个虚真天子看来善根不浅，这个面子不小，哎，问佛问题给他答那么细。哎，答了他还嫌这个就是说不够啊，我想还想听，他又不好意思让佛再说一遍，是吧？所以他就说文殊菩萨，你再给我回答一遍。哎，我们来看啊，虚真天子则与文殊师利童子言：如来为我发啊，为我发遣32世章句法品，说佛给我说了这个，回答了这32个问题。唯愿重为广说令解，说我现在就想啊，让你再给我重，就是再给我广说令解。广是广大，是指你再扩大、再详细的给我再讲一讲，让我令解，让我能够就是增加理解。哎，意思就是说。佛说的呢很精炼了，哎，一个问题就没说几句。广就是你用更多的话详细的给我再讲一讲，让我能够更明白，因为佛说的这个太这个不好信了，哎，太不好理解了，哎，太难懂了。哎，又让文殊菩萨给他再回答一遍，再讲详细一点。然后紧接着也不用这个文殊答应，因为他知道文殊这个智慧没有问题，是吧？直接开始问第一个问题，说云何菩萨于此大乘意不忘信？云何怎么样？说这个菩萨怎么样啊？就对于这个大乘的甚深法义不会忘，不忘信就是不忘这个信解，就是说佛给我说了，我听了这个意了，这个大乘的深意，我怎么能够信解他？我不忘他。哎，文殊师利答言：心自审信，不随他教故。说你怎么能够不忘信这个大乘意呢？心自审信，这个审呢一般是详细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谨慎确切，就是坚定，哎，就是我真的信。哎，佛说呀，那个文殊师利说呀，说你怎么能记住佛说的大乘意呢？文殊师利说，心自审信，就是说你自己啊要真的信，哎，要真的听懂，真的信，真的信了，说佛说的这个是真相，是真理，就怎么样啊？不随他教，不去跟着别人的这个宗教多的是，是吧？老师多的是，大师多的是，都在那儿这个教育人民，是吧？哎。我就信佛说的是真相，我找到真相，找到真理了，佛说的这个就是最高智慧了，哎，我不去听别人的，这样你就不会忘信了。实际上这里头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呀？是你要专一，就是找到真理之后啊，一门心思，我非要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我非要把这个道理搞明白，哎，一心进去，不再去听别人的。哎，现在我们末法好多人学不懂佛经，就是因为什么呀？当然了，他这个看佛经很难看懂哈，只好去随他教，这儿听听，那儿听听。末法嘛，是这个叫邪说横行，群魔乱舞，所以呢，越听越迷糊。其实还不如你怎么样啊？就好好的这个看佛菩萨的那个经，因为。你要看古人，就是离佛菩萨时代近的正法相法时代，那个时候啊，佛菩萨的解释，哎，末法的不行，末法就邪说横行了，正法时代的一些解说还是对的，哎，要学这个古代的经典。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天子复问：云何菩萨所作坚强？这个古代用语啊，跟现在这个用语用词啊，时间长了它会稍有变化，你去体会他的意思。所作坚强是什么呀？就是说他 学佛这个修行他很坚定，哎，很坚定，不动摇，这个意思。答言说，菩萨怎么能够学佛学的这个坚定不移呀？答言，降弃诸欲故。哎，降伏抛弃诸欲，诸欲一般我们总结就是五欲。五欲是什么呀？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你看我们梦里头没别的，梦里头你去找就这五样，没别的东西。哎，色声香味触，我们天天就在这儿找颜色，听声音，找感觉，哎，就是五欲。这个想起五欲就能够使你的这个学佛呢越来越坚定。为什么呀？你知道怎么降服它，怎么抛弃它，你得知道真相。什么真相啊？就是梦里的色声香味触啊，全是骗你的，是个虚幻的幻象，你不要信它。哎，你觉得好像那人有东西，有真的，你追求半天是空的，哎，没有，你追求不到东西，结果呢越追求越痛苦，因为你追求，但是呢你永远得不到它，不能真实的得到它，哎，所以你那个就会痛苦。所以你看整个佛法就是告诉我们，梦里一切法五蕴皆空，是不是十八界皆空，哎，你要抛弃它，要降服它。哎，有人这个眼睛看颜色啊，耳朵听声音啊，喜欢，哎，放不下，那你就不是降服，你就被这个五欲给降服了，你就做了五欲的奴隶，你就被假象给欺骗了。哎，要降服五欲，这样呢你修行就坚定不移了。哎，说的多好。我们现在末法学佛为什么不能够一心一意的学呀？就是追求五欲，是不是啊？哎，放不下五欲，放弃不了五欲。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最无之福？上一次我这个还看那个查字典看到了，给读错了，读成鱼。实际上他这个字本身念徐，然后呢他通另外一个字无，一个士字旁一个口天无，这个是福的意思。哎，他念两个音，在这儿呢就应该念这个第二个音，就是无。哎，就是福的意思。这个问题就是说，菩萨怎么能够得到最大的福报？答言，了知法界而不动故。说怎么能得到最大福报啊？了知法界而不动故。法界是什么？是法的边界，就是说这个法界啊，是指的真实存在的法的边界。真实存在的法界就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佛菩萨也算众生心吧，所有的心，这就是世界的真相，真本来面目。哎，这个你心里头做的那个梦，虽然有那个影像，但是那个梦里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影像表现的那些东西都根本不存在，为实无境。哎，你了知为实无境而不动，就是说对这个证件呢不被人动摇，哎，不被人忽悠。哎，别人说啊，这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的，你根本就不理他。为什么呀？你道理知道的清清楚楚，是吧？佛说了唯识无尽，三界唯有心，你都这个道理搞得这个很透彻，你坚定不移。你有了证件，坚定不移，就能得什么呀？最大的福报。有的说那都梦，你知道都没有了，你这个一不小心就从梦中醒来了，都没梦了，你还得什么大福报啊？没梦了，你从梦中醒来了，你看着所有众生心，然后你化身千百亿去众生这个梦里头去度众生，唤醒众生，这个时候那个福报就是一个动念了的问题了。就是说你怎么度这个众生，如果这个众生这个就是他福报大，哎，你想比他福报大，你想有多大福报你就可以显现多大福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个影像，他就是一个画，它就是一个胶片，它就是一个电影。哎，你想放什么片放什么片，你想画多大的画画多大的画，是吧？哎，所以呢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他的福报，他拿福报就是玩了，就是。所以佛菩萨这个经里头叫游戏人间，那就是在那儿 他连画都不用画笔画，是吧？一动念你那就显现出来了，想显现什么色声香味触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呢，佛菩萨才是最大的福报。为什么那个求观音求什么得什么呢？当然是观音这个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这个目的了，他是为了把众生从梦中唤醒。你如果求的对，你这个跟佛菩萨心相应，你求什么得什么，你说他能救那么多的众生，他那个福报要什么有什么，要智慧有智慧，要钱财有钱财，要什么有什么，是吧？只是什么限制他呢？就是说他给你的这个叫慈悲吧，完全以能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能不能让你走上成佛之路为这个标准。他如果是就是说你求的那个东西会把你远离佛法，就是你得到这个东西会让你远离佛法，会让你误解佛法，会让你这个越加强猛越来越醒不来，佛菩萨不会害你的。他度众生是这个度字是到彼岸，是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这个就是不要受这个假象的骗，让你也见到真相，让你也成为佛菩萨再去度这个其他众生。他目的是这个，这叫大慈大悲，真的娱乐，真的拔苦，连根拔。你慢慢你就可以发现啊，这个说那个虚尊天子让文殊菩萨给他广解，说你多说点，说详细点，反而他是一个问题呢，文殊菩萨就一句，而且很短的句子，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文殊的意思就是说，佛呀都已经回答太详细了，我就再从里头抓出那个核心重点来点你一下就行了。你看慢慢你就发现呀，他这个点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啊，就比如说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本来他是说菩萨怎么能得最大的福报啊，又有钱又有智慧又漂亮又什么，反正就是人间最福报大的吧。结果文殊答的是什么呀？了知法界而不动骨，就是说你得到正见不动摇，你就能得最大福报。慢慢咱们再往后，你慢慢就总结出来了，就是你得正见，熏习正见，从梦中醒来，解度一切苦厄，拔一切苦，与一切乐，得到极欢喜地的这个就是不能比的大快乐，都是这个核心，就是以智慧解脱得正见。你咱们往后看，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无碍行？碍就是障碍，无碍行就是修行的时候没有障碍。你看我们现在末法众生修行哪儿都是障碍，想找佛经找不着，想找这个善知识找不着，想这个多点时间学佛多不出来，竟是障碍，是吧？这个问题很好，说菩萨怎么能无碍行，就是没有障碍，想修行就能全力修行。看怎么着啊？文殊答的是答言，不为诸入之所惑故。你看什么意思啊？诸入有几个入啊？六个入，六入。这个入意的后来法师们认为这个入意的不好，后来改成处，六处。这个诸入那就是十二，一共十二入，十二处。十二处是什么呢？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呀，概括梦中一切法分成十二类。什么呀？六根六境，我们人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凡夫啊认为，然后我们外边呢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世界上就这六根六尘十二处，这代表梦中一切法。问的是说菩萨怎么修行就没有障碍了？文殊说，你不要被十二处所迷惑。什么叫迷惑呀？你把它当真，你认为你真的有眼耳鼻舌身意，你认为在你外边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个真实的世界，那你就完了，你就被迷惑了。你在这世界里你就折腾吧，折腾半天怎么样啊？几十年一个梦一结束，换一个梦， 你这一生追求的所有的追求，不管是你的名、你的利、你的财富、你的车，是吧？怎么样啊？一点都没有，白折腾。下一个梦呢，还被迷惑，又以为到真实世界了，又去追求，追求追求，一完蛋，又没了。然后人们就是不学佛，不知道真相，不知道真理，为十二处，为梦境所惑，你就完蛋了。文殊说，你怎么修行会没有障碍呢？文殊说，很简单呀，你不要让这个梦中的境界迷惑你。怎么不让他迷惑呀？就是你学佛呀，你听佛说，面前如梦幻泡影，你就多读，你看看这个佛菩萨他为什么是梦，为什么这个如梦幻泡影啊，为什么是空啊，为什么是无啊，啊，我明明有眼而鼻舌身意，为什么菩萨佛非要告诉我无眼而鼻舌身意啊？好好的学，学清楚了啊，原来这是梦啊，我赶紧醒就得了，醒了度一切苦，你就不为十二处所惑，你就无碍行了。就是有证件你就无碍行了。哎，有的说我有证件了我还得上班啊，我还得养家呀、啊。你有证件了，你上班也是熏习证件，你养家也是，干什么都是熏习证件。因为修行就是三世诸佛是一般若成的佛，他这个般若什么意思呢？就是证件，就是你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做如梦观，就是用证件看待世界。哎，他不是说你在看什么，你在看电脑，你在走路，你在干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你用正见，用如梦观去走路，用如梦观去上班，用如梦观去看待一切。这就是修行。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 10%， 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就解脱了，就成功了。所以你看文殊菩萨答的什么呢？就是说你有证件你就能够无碍行。哎，不是说你上班就学不了佛，不是说你这个如何如何就学不了佛，是什么呀？是你对面前事物的看法决定你是不是在学佛，是不是修行。什么决定啊？就是有没有证件。什么是证件呀？唯识无境。只有心存在，我们就修这个心。怎么修啊？心外一切法都是空，五蕴皆空，就学心经金刚经就行了，你就可以达到无碍行。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去离明尘？哎，明是迷糊，这个糊涂，尘是污染。说菩萨怎么把这个迷糊，就是愚痴吧，没有智慧是吧，尘就是污染啊，这个乌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怎么把它去掉？看这个办法，文殊答的办法，答曰：知诸法界本皆净故。就是说你怎么这个去掉愚痴，你怎么得到智慧，哎，怎么得到清净？你要知道一切法界，说怎么还有一切法界啊？因为这个我们一般说是十法界是吧，哎，有圣，十法界里头有真有假，哎，这个佛菩萨圣者那是见到真实的世界，哎，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梦这是个假世界。诸法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十法界，就是连真带假，这个所有的这个法界啊，法界是真实的意思啊，真实存在的法。说那个我们这儿就是我们梦这假的，这怎么叫真实法呢？你知道它是梦，这就是真实法。哎，我们梦也有真相，你知道这是梦，你就知道这个梦的真相了。哎，这就是你叫真相真理，这就属于法界。就是假的你知道它假的，没有的你知道它没有，这就是知诸法界。知诸法界本皆净故，就是本来都是清净的。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佛菩萨，那当然人家那个没有梦了，你没有污染了哈，没有分别了，哎，证到的都是三界唯有心，当然清净了是吧，一看世界就只有心，多清净啊，哎，除了心什么都没有。说证到真实的是本来他见到了世界本来就是都是清净的，你都有心，都有个记忆，除了记忆之外什么神和大金男女老少脏东西净东西都没有，梦里的都没有，那还不清净啊，唯有心还不清净啊是吧。 说佛菩萨本觉净故，说我们在梦里头怎么能本觉净呢？你在梦里头你知道了这是梦，知道梦里的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是个假象，它是唯有的那个心做出来的，你清净不清净？你还是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哎，就是说你知道它的真相了，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它都是清净的。哎，只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没有。结果你要是没学佛，你不知道真相，你迷糊了，你就觉得这个世界糟糕了，是不是啊？到处都是烦恼，到处都是灾难痛苦，是吧？哎，你觉得它不清净，那是什么呀？你糊涂邪见，你不知道真相，哎，你是被骗了，哎，那才是觉得它不清净。你要是听佛说它真相，你不管是在梦里梦外，哎，它都是怎么样，都是清净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它还不清净啊，是不是啊？你实际上还是说你要得佛正见，哎，你要看懂佛经，你要知道佛说了个什么。佛说唯识无净，除了心没有别的，哎，你知道这个真理真相了，你就怎么样啊，能够远离名尘，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你就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你看这个回答是不是这个特点，就是说不管他问什么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什么呀，正闻熏习，得佛正见，好好学佛经，学明白佛的意思了，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是不是啊？再来看啊，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入众永遍离诸孔位，说怎么样这个菩萨呀到大众里头辩论起来啊，非常的勇猛，离诸孔畏，就是说一点不害怕，没有畏惧，哎，这个坦荡的很，哎，就好像玄奘在这个印度一样，哎，这个无遮大会，十八大国是多少小国，随便你无遮大会就是入这个会场没有限制，哎，谁愿来谁来，谁愿辩论谁辩论，一个留学生在印度。辩论最高的这个最高深的佛法怎么样啊，离诸孔畏，没有一点害怕。他说他为什么没有一点害怕啊，因为他学唯识学懂了唯识无净，这是真相，这是真理，他怕什么？你只要跟这个唯识无净不一样，你比如说不是唯识还有别的，或者说不是无净这里头是真的，就肯定是你糊涂，你没搞清，你犯错误了。所以玄奘那个论文挂一个真唯识量，哎，就是世界上唯有心，你们谁来驳吧，哎，心外没有法。他当然很多人会不同意，但是他呢找不到玄奘论文的这个叫什么呢错误，哎，你连就是说那个道理说的都是真相都是真理，哎，逻辑没有漏洞，你怎么辩？玄奘法师他就有这个把握。而且印度这个辩论有一个规矩，就是辩论的人你可以这个跟对方商量说谁辩胜了谁辩败了是怎么惩罚，哎，你们俩可以商量同意了就可以辩。也可以什么呀，就是你玄奘法师就是摆擂台是吧，那是那个戒日王给他摆的擂台。玄奘法师说也可以怎么样啊，就是我自己立规矩。我广立自己的，我不立这个你的，就是你辩败了无所谓，哎，你随便。但是如果我辩败了，玄奘法师说斩首相谢，谢什么呀？谢你比我这个说的是真理，哎，我犯错误了，你纠正我错误了，我这生就值得了，是吧？哎，这个条件就是说你辩败了，我没有条件，我辩败了我就。自杀相谢，斩首相谢，说明什么？说明玄奘法师的什么呀？信心。哎，我不绝对不会败，为什么呀？我说的是真理，我说的是真相，我逻辑没有漏洞。哎，你只要说你不同意我的，你肯定搞错了。哎，或者是不符合事实，或者是逻辑你这个有问题，你才会得出跟我不一样的结论来。就是这样的信心，你学了唯识无净，学好唯识了。一切问题，哎，世界上有什么没什么什么，一切问题全都清清楚楚， 无所畏惧。所以你看一个留学生就能在印度本土把他的那些高僧，这个高僧包括外道啊，那个外道也是有很多，这个他出家嘛，也是婆罗门，哎，也是有很多高僧，哎，大德大腕，哎，这个全都变白，不敢说话，哎，为什么呀？论文没有漏洞，所以他就不会畏惧。这个问题就是说，菩萨怎么到大众当中辩论起来，这个非常的勇猛，不会害怕？看这个文殊菩萨的答言：选求诸法不可得冒故。选求诸法，就是说一切法，这就是包括佛法，包括这个外道法，就是梦中一切法。因为什么呀？人家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来。哎，选求诸法，就是我选求，就是选择挑选。哎，求什么呀？求真理。挑选什么呀？也是挑选哪个是真相，哪个是假相，在这儿抉择。选求诸法，就是说我能把梦中一切法呀，全都哪个对哪个不对，哪个对多少，哪个错多少，清清楚楚，不可得冒故。我虽然把梦中一切法都研究透了，但是呢，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冒就是样子，就是说我最后得到的那个东西啊，没有样子，没有这个，没有相貌。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说什么我都知道你错在哪儿。哎，这个不可得冒就是没有定法，没有那个，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就不能变。哎，没有这个，就是他，这是指他那核心意，不是说字。因为我们看字看句子是为了得到他那个意，就是他那个意是不可得冒的。你比如说玄奘法师立这个唯识无境，是吧？其实说真唯识量，实际上唯识这俩字儿，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心只有识，这唯识这俩字儿的意思就是什么呀？除了识，其他一切都不存在，都没有。所以唯识无境只是一个重复。哎，玄奘法师选求的这个法唯识无境，他怎么样啊？他没有相貌。哎，你一有相貌啊，一有定法，别人就容易攻破。他为什么没有相貌呢？他说我们只有心，就是我们在这说话，我们思考，这个心有，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没有相貌吧？哎，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你只要你说这个面前有法，我就能破你。哎，你说的就错了，没有相貌吧？说那有心，那心没有，心有相貌，心有相貌，但是你梦中人都看不见呀，还是没有相貌。但是他可以用逻辑推出来。我们现在在这辩论，你没有心，你怎么说话呀？你怎么思考啊？你怎么辩论呢？哎，从逻辑可以推出来，一定有心，一定有识，你才能说话，才能思考，才能这个辩论，是吧？哎，但是呢，你看不到。然后无的东西呢，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那也是不可得冒，就是没，就是梦中一切法空。哎，他这个唯识无境的法义，没有人能够辩胜。你要是他辩胜只能怎么着，是吧？说面前一切法都是空，他只能说我认为面前有什么法有，你拿出来吧。你证明不了，你肯定是糊涂，逻辑有问题，或者是说知识不够，或者是说智慧不够，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是不符合真相，不符合真理，一定是你犯错误了。哎，所以玄奘法师就非常有信心。哎，唯识无境，你们谁能破？没有人能破。因为你说的不符合真相，不符合事实，你怎么可能成立呢？哎，所以呢，你要是学好了三十了一法，那就是入众永辩，离诸孔畏，就像玄奘法师一样，哎，没有任何问题。还是说你要把正见学好，是不是啊？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所闻意一而有惑？就是说菩萨这个听佛说法呀，哎，听懂了，得到他所听的那个意了。哎，我明白佛说的就是唯识无境，得到这个意了。依而有惑，就是你依这个正见呢，你就得到了佛菩萨的这个护念，是吧？加持。哎，就是证明什么呀？跟佛菩萨心相应了，你就是学懂佛说了。看啊，怎么能够学的这个学懂佛说？答言：知诸法默然故。你知道啊，梦中一切法都 默然就是什么都没有，默然实际上就是那个寂静的另一个译法。哎，早期的译师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各种用词，到最后慢慢大家觉得这些词里头啊，选一个大家说哎寂静译得好，我们以后就是寂静。哎，有的说这个寂静也窄了，寂静因为它本意是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这个佛说的这个涅槃呢，这个寂静的意思呢，它是一切法都空，一点法都没有，梦中一切法空。说这个寂静它窄了啊，有的就说那就光一音吧，涅槃。哎，这个里头好像叫泥环，哎，就是一音吧。哎，然后一音了之后呢，你一看，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就得去问别人，是吧？说涅槃什么意思啊？哎，别人就会告诉你，这涅槃呀，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它虽然这个词根呢，本意是寂静，是这个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在用到这个修行的果的时候呢，它就是你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哎，不光是声音，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没有。哎，别人一告诉你，哦，你就理解的准确了。如果要有人认为说，那你要是译成寂静呢，不用音译呢，他就认为他读懂了，是吧？哦，我们最后这个达到的这个境界，追求的这个果，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就会误解。所以有些词啊，为什么不译意，为什么要译音，就是这个作用，就是你不会误会说啊，我看懂了，因为那个字中文里头没有一个词能够完整的恰好的跟那个印度梵文里头的那个词啊完全相等，这个是这个普遍现象，是吧？哪有说这个词跟那个完全相等的？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词就一般的还是意义，有一些重要的词呢就干脆译音，这样你就得会去请教人，你就能得到比较这个详细的解释，你就理解准确了，是这个意思。像这个地方他把寂静译成默然，默然也是没有声音的意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说知诸法默然故，我们现在理解啊，就是知诸法寂静故，或者知诸法涅槃故。什么叫涅槃啊？都是空，哎，什么都没有叫涅槃。知诸法默然，知诸法涅槃，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就怎么样啊，听懂佛说的意思了，你就这个佛菩萨就护念你，哎，你就跟佛心相应了。所以我们末法能够学懂唯识无境的啊，不简单，你怎么样啊，哎，得到所闻意了，一而有护，佛菩萨都高兴，因为什么？你跟他们心里想的这个完全一样，你听懂他的意思了，这叫知己，是吧？心心相应，哎，他还不高兴啊。所以你看啊，怎么叫听懂佛说的那个意？哎，文殊说，你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就听懂了。这问回答多少问题了？画龙点睛就是一个什么字啊？就是一个空字。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哎，你知道梦中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哎，你就所有的这个问题全回答清楚了，全解决了。下边我们继续来做这个试验啊，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有了正见，听懂佛说的这个真实意了，哎，你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下边看下边一个问题啊，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依法义，哎，就是得依法义，就是说依法义，就是说这个依据佛说的那个，他这个用的这个意啊，实际上就是那个一个点儿一个叉的那个意，就是你得到了你可以依靠的法意，得到佛说真实意了，哎，你得到那个可以你依据佛说的这个正见，你就可以度一切苦，哎，回答一切问题，得依法意，就是说你得到那个总持了吧，哎，佛的核心意。答言，已知住法界故，已知住法界，法界我们刚才说了，法界是真实界，真实境界的意思，哎，已知住法界就是你知道你已经住到真实境界了。什么呀？你只能从你住在梦里头肯定是假的境界啊，是不是啊？你还是凡夫啊，你必须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面目， 你才叫住到真实境界里头。说这个菩萨怎么能够得到你可以依据的法义，哎，就是说你依据这个你就解决一切问题。什么呀？你得住到真实境界。真实境界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哎，三界唯有心，你要是给这个梦中还没醒的人，梦中人说法，你怎么说呀？你不能光说三界唯有心，你还得解决他说我这个山河大地是怎么回事啊。哎，你就得给他讲，哎，只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你现在看到的是心做的梦，哎，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唯识无境，还这就叫得一法义，你得到了总持了，哎，以诸法界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你知道真相，你知道真相是三界唯心，哎，心外无法，概括起来还是唯识无境，是吧？下边天子复问，云何菩萨而得顺教？就是这个菩萨怎么能够随顺佛的法教，就是你说这个法呀，你回答大家问题啊，你得符合佛说，这叫顺教。哎，随顺佛说，哎，佛说这个是空，你就回答空，佛说那个是有，你就能讲它有什么。哎，佛说无，你就能讲出来为什么你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哎，因为你只是做梦，是吧？你这叫顺，随顺法教。哎，佛说什么你得随顺他，你不能佛说空你说这你给解释成有，佛说无没有你也给颠倒成有，那就不叫顺教了，那就叫逆教，逆子。哎，是不是啊？你想一想，你学法这个弘法，你不顺着佛，不顺教，不是说佛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你给搞到这个，像现在我们末法搞到什么程度呢？跟佛反着说，佛说空他就说有，佛说无他也说有，都给颠倒着说，你能叫顺教吗？那颠倒颠倒空有，那能叫顺教吗？你想一想，说菩萨怎么能够学法说法，他这个随顺法教，就是符合佛说。文殊答言，不随诸因故，不随诸就是一切，好多因就是教。哎，因为这古代他那个印度没字，就是这个有字可能很晚吧，就是他古印度古代就是而且有字之后他也是重音，哎，重声音，就口口相传，没有经，哎，没有文字记载，所以他这个音就是教，哎，声就是教。不随诸音什么意思啊？诸因就是一切因，所有的因，哎，一切因，一切因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梦中的一切宗教吧，或者叫大师说吧，或者叫什么，就是一切法义吧，或者一切理论吧，是吧？不随梦中一切理论。说那佛的理论也不随吗？佛的理论是告诉你说梦中什么都没有。明白了吧？佛的理论很特殊，你这个世间的理论都是认为世间有，哎，我有一个理论，他有一个理论。佛的理论告诉你说什么呢？这是梦，这是空，这里头什么都没有，推翻一切的。哎，他告诉你说五蕴皆空，等着你听懂了，说啊，佛说的是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然后最后他还告诉你说，我说的这个五蕴皆空，这也是梦里的声音，你把它也要舍弃。哎，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声音呢？我为了让你空梦中一切法。你把梦中一切法都空了之后，我说的这个佛法你也要这个叫舍弃，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所以不随诸因，它里头实际上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佛因，一个是佛之外的外道因。哎，第一步呢，你先要随佛因，不随外道因。等着你佛因你听懂了，你说这外道说的这个梦中有这个有那，都说错了，哎，都不对，梦中什么都没有，你听懂了，最后这个佛因怎么样啊？也要舍弃。哎，不随诸因，它有一个层次，有一个差别。哎，佛因外道因分两个，先用佛音来空掉外道音，外道音都空完之后，这个佛音就没用了。 哎，一舍弃，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哎，菩萨怎么能够符合佛说呢？哎，要把梦中一切法都空完，而且呢，把最后把那个佛说的那个因，那个佛梦中的佛法，最后也要舍弃。天子父问：云何菩萨得随法教？实际上你看他这个问题，这个不管怎么问是吧，实际上核心都是回答都是一个，怎么得随法教？还是说这个菩萨怎么能够随顺佛法，就是佛说的那个法，佛说的那个教导，哎，跟那个顺教是符合的意思，随教是跟着佛说的法教来，这个随着他说的那个来修行，意思是相近的。文殊大言：得诸解脱故。说你怎么能够随着这个佛说的法，佛说的教导来修行呢？得诸解脱故，就是梦中一切全解脱。解脱就是什么呀？你感觉梦中有很多束缚是吧，一样一样的解脱。哎，你说梦里头有颜色，颜色漂亮，我要每天要需要看东西看颜色。哎，有很多美妙的声音我要听是吧，这就把自己绑在梦里了。得诸解脱，得一切解脱，什么色声香味触全都是空，全给它解开，哎，都不能束缚你，得诸解脱。还是说什么呀，要得正见，知道无色声香味触法是吧，哎，你就能够，这就是得以随顺佛法的教导了。天子父问：云何菩萨得无过者？哎，菩萨怎么能得到变成一个没有错误的人？答言：于诸法心不动故。你怎么能说我没有错误，做言行全对？文殊说很简单啊，于诸法心不动故，对于你梦中的一切法你的心都不动。就是说什么呀，看到色，色是空，听到声，声是空，就观音教的那个是吧，哎，色即是空，声即是受想行识意服如都是空，心不动，不去追求梦中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于诸法心不动，还是什么呀，知道梦中一切法空，你有正见你就没有错误。你看多简单，哎，不是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做就对怎么做就错，你只要说怎么做怎么做已经是邪见了。为什么呀，你认为梦里头有可做是吧，有这个有能做的人，有所做的事是不是啊，哎，已经这个是邪见了。心不动，为什么不动呢？因为你知道这是梦，你知道我这里头什么都没有，心不动，哎，你最后达到真的心不动了，那就是什么呀，无智亦无德。心不动了就没心，心不起了嘛，不起心念无智，无智就没有德，你就没有所想的形象是吧，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是没有错误的人了，对不对啊。天子父问：云何菩萨降伏众魔？哎，好多人魔就是魔众，就是这个障碍，凡是障碍你修行的都是魔众，哎，这个怎么降伏降魔，怎么能够跟那个前边说怎么无碍行，怎么能够去掉障碍，看文殊告诉的办法啊，怎么降伏魔众，哎，有障碍了怎么办？答言：以空觉于爱欲而求道故。以就是用空觉，用空性正见，空的觉悟，梦中一切法空的觉悟，用五蕴皆空的正见，在爱欲里头求真理，求真相，求见到真实，用空性正见，在这个贪嗔痴的梦中来怎么样啊，来求见真实，哎，我先求真理是吧，我不知道面前是真是假，那学佛你问佛，哎，面前是真是假呀，是梦啊还是不是梦啊，哎，先求真理，知道正见，知道真理了，反复的熏习正见，反复的这个深入的理解这个正见，你学着学着你就见到正，见到真实了，见到道了，哎，见到这个真理真相了， 还是什么呀，用正见来修习，你就怎么样啊，降服魔众，你就没有障碍了。所以障碍都是你自己找的。哎，你前边熏习了很多认为世界是实有的，这都是你的障碍，都是你的魔众，是不是啊？哎，你想解脱解脱不了，那怎么办啊？你邪见多了，你这个熏习正见，哎，梦中一切法空，熏习正见，你这个正见力量强了，你就没有障碍，你就没有这个魔种。哎，魔是心魔，是你的邪见给你造成这个错误的显现，好像是有魔种，实际上你如果是正见力量强了，就没有邪见表现的那个障碍，你就没有魔种，就降服魔种了。所以所有的问题你看啊，核心干什么呀，学正见，正文熏习，如理作义，哎，都是这一个，就是说学正见得正见，哎，深入正见。我们今天下午讨论说了，成佛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叫圣解行地，殊胜的理解，修行殊胜理解的地方。整个一大阿僧祇劫啊，一无数劫，一大阿僧祇劫是多少劫呢？是这个一后边五十一个零，哎，那么多的大劫，哎，一大劫成诸坏空四个中劫，一个中劫是二十小劫，就是等于一大劫是八十个小劫。印度他这个很不严格啊，他们就是这种习惯，就是这个道说这个一劫是多少，那个宗教又另一种说法，什么他们有很多，哎，有的就根本就都写譬喻，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数。但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所谓的有一伙人吧，他们有确切，好多他们有确切的说法，结果就找了一个什么呢，最少的，因为这个他也那个就是一个大概吧，哎，找了一个最少的，算了一下是多少啊，是13亿年，哎，13亿多，哎，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大僧祇劫都是干什么呀，那么长的时间干什么呀，圣解行地，修行殊胜的理解，就是你比如说你知道正见了，说唯识无境，你这个理解啊差远了，为什么呀，你知道了这个正见，你熏习到这个心里头，可是你心里头全是邪见，全是说这个面前是真实的，什么无境啊，这就不是假的，什么如梦观啊，这不是梦，都是反对他的，你说你这个正见能够不动摇吗，能够这个坚定吗，能够一心吗，不可能。你得把这个心里头原来邪见的记忆啊，他的疑惑，他对这个正见的这个反驳，你得一个一个都解决了，最后达到什么叫圣解殊胜的理解啊，没有疑惑，对这个正见没有疑惑，说 你怎么知道没有疑惑呀，你自己说不行，没有疑惑的标准就是所有的人给你提的问题你都能给他清清楚楚的回答，所有人的这个问题能回答清楚，所有的这个敌人都能这个战胜，那叫没有疑惑，标准在那儿。哎，你达到那个才能证明你真的是把邪见给这个去的差不多了。哎，你的正见真得正见了。你想，所以他要用一大阿僧祇劫去学这个空觉，就是空性的觉悟，空性的正见，最后达到什么呢，殊胜的理解，就是像玄奘这样，哎，就是辩论无所畏惧，哎，唯识无境，你有什么问题我都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你错在哪儿，给你说的你服服的，哎，达到圣解，达到圣解之后，最后你才能怎么样进那个最后的加行位，在定中加强心力来突破一下，照见五蕴空，就证初地菩萨了。玄奘法师是在这个兜率天他就证到初地了，这是一个天神告诉这个道宣法师的。所以你看这个说怎么降魔呀，啊，文殊说用空觉在爱欲中求道，在这个贪嗔痴的五浊恶世里头求真理，求真相， 用什么求真理啊？用空性正见，哎，五蕴皆空的真理总持无上咒来求道，就是求真理，求正道真理，就是见到真相。那你就得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到真相，是吧？下一个问题啊，天子复问云何菩萨智不可殆，殆是达到的意思，说这个菩萨的智，什么叫不可殆呢？就是菩萨的智啊不可达到，这是个形容词，不是说真的不可达到。如果菩萨智真的达不到，那没人能成菩萨了，是吧？这个不可殆就是个形容词，说这个菩萨智啊是难以达到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哎，就是你很难想象的，哎，怎么这个就是达到这种这个菩萨的这个这种殊胜的智慧吧？文殊答曰：得诸佛法，悉受持故。就是说，你要诸佛，就是好多佛，得好多佛的法。说得一个佛行不行啊？不行。你这个人就几十年，你什么时候碰到佛，可能就跟个几十年吧。一个佛跟你说几十年，你熏的那点记忆啊，他不能把这个梦破坏掉。你而且你这个听佛说话还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佛说法都是说的对的，你能听懂多少，你能信多少，这跟你前生的这个叫善根有关系。哎，你前身听这个佛法听得多，这生佛一说法呀，你就熟悉嘛，你一听，哎，你就明白，因为你有记忆，跟记忆相应。哎，你要是前生听得少，那一听觉得这肯定错了，那不是佛说法，还有这个佛一说法听着不对头，就这个退场的嘛，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能听懂多少？哎，很多呢还是误解，哎，你觉得你听懂了，其实没听懂，就跟现在末法，哎，都觉得说佛说的这空啊，得换成有字儿我就懂了，哎，我结果大家都认为懂了啊，佛说的空就是有，啊，认为懂了，实际上呢，哼，根本没懂，为什么呀？说面前法是有的，那是凡夫邪见，无始以来所有的凡夫全是这个见，外道全是说面前有。那能是佛法吗？如果那是佛说的法的意思的话，那就是说无始以来六道轮回众生都是佛法，都是正见。哎，就那个佛菩萨来了说，这是空啊，这是没有，成邪见了，是不是啊？成了大家都是正见，就佛菩萨跟我们作对了。你想想，那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你不叫所有的人不叫诸佛？为什么佛菩萨叫佛叫菩萨？所以你看啊，怎么能够证到这个非常难达到的这个菩萨的智？哎，你要得诸佛法，就是在一个佛、两个佛，你得这个念佛，你主要是念佛的思想，念佛的那个真意，哎，跟佛心心相应，你跟他共振，跟他这个思想一致，哎，叫实相念佛，你得念这个佛说的这个诸法实相。诸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面前一些法都是没有的，哎，五蕴空、十八界空，这是诸法真相。你念这个五蕴空的正见，你就跟佛心相应，你就怎么样啊？能够升到有佛说法的世界，哎，或者是叫世界，或者用唯识说就是梦，你就换一个梦有佛跟你说法，换一个梦有佛跟你说法，这样你就得诸佛法，你就得到了很多佛的说法，哎，你就在进步。这样的就是说佛说的法都是一样，都是一个道理，哎，没新鲜的，唯识无境。但是你为什么要听很多佛呢？因为你听懂的这个成分太少，哎，你必须要经不是什么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你得在无数佛所种诸善根，最后怎么样啊，你才能够这个攒够10%的清净种子，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证到初地菩萨智慧。说得诸佛法还要怎么样啊？悉受持故，还都全都能接受，哎，佛说的法你全都能接受，然后接受了呢，你还得拿着这个佛说的证件呢去观一切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你做如梦观，接受了，拿着这个佛说的 比如说如梦观，哎，去看待一切法，这就是你就离佛菩萨界这个智啊就近了。得诸佛法，悉受持故，还是干什么呀？学佛，学佛说的话，听懂佛说的意思，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哎，你就这样，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达到那个很难达到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是不是啊？下边，天子复问：云何菩萨不为世法所悟？说菩萨在这个世间呐、啊，五浊恶世上，怎么着就不被这个世间法污染？哎，不受他这个所害吧？哎，保持自己的清净，就好像污泥里的莲花一样，哎，一尘不染。怎么做到？看文殊菩萨的方法啊。答曰：随世俗行，无能污故。就是说，你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五浊恶世，哎，吃喝拉撒睡，跟大家一块上班啊，干什么？无能污故，你怎么能不被它污染呢？你知道它是梦，知道它是空，你就能不被它污染。哎，你虽然也是在吃喝拉撒睡，但是你知道吃没有，喝没有，拉撒睡没有，你怎么样啊？你就是清净种子，留下的记忆就是清净种子，你就是正见，你就没有被它污染。你要是没有正见，那当然就被它污染了，是吧？啊，又有名又有利又有钱又有美女哈、啊，这一下就那你就出不来了，是不是啊？哎，那就是被污染了。你怎么才能随世俗行无能污过呀？哎，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呀？有正见，你知道它是空，知道它是梦。这如果你真的知道它是空，真的相信它是梦的话，你只有一个思想，我赶紧从梦中醒来，我赶紧念无上咒，哎，他就不会这个追求别的。所以现在我们好多人这个以为自己有正见了，其实你看看这个人，你一看就知道他没正见。为什么呀？你看他这一天一天的所为，你看他这个言行，你就知道他有没有正见。他并不相信这个真的是梦，真的是空，哎，就是他承认这个是正见，比那个说根本不相信，说这就不是梦，这就是这个有，哎，佛说的空就不是空，哎，就是有，比那个人强。他连这个字面上的佛的这个这句话他都不承认，他都把字儿要换了，哎，他都颠倒佛法，他才能信佛。你如果相信为识无净，说我相信为识无净了，哎，这比那个就是不相信为识无净的呀强点。但是呢，你这个为识无对为识无净的理解呀，那障碍还多了，就是你的绝大部分种子它都是不同意的。哎，你刚在这学为识啊，为识无净，你觉得啊一切如梦，学得挺好，一放下书怎么样啊？那个染污种子立刻就把你的证件全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是不是啊？哎，一吃饭好香啊，哎，行了，怎么样啊？污染了，是不是啊？熏习的是什么呀？是染污种子，哎，熏习的是把你这个束缚在梦中醒不来的种子，是不是啊？为什么呀？因为习气啊，原来你全是邪见，你现在才听懂一点证件，只是在这个学这个经文的时候，哎，你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时候你理解的对。可是你一放下呢，其他的种子还是邪见种子，它不跟这个心经相应，靠什么呀？你得把心经的这个意思，把金刚经教的你的如梦观，你得在吃饭的时候你也得能用如梦观来吃饭，哎，睡觉的时候也要用如梦观来睡觉，是这个做一切的时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梦观。哎，如露亦如电那些，就是你因为有的事情啊，它像这个像那个，那就是要举佛举了很多例子，哎，都是给你提供什么呀？就是保持正见，哎，要应作如梦观，应作如幻观，应作如这个影观、如泡观，是吧？哎，都是给你告诉你说，你怎么能不受污染？你老保持正见，就是 能不受污染？还是一个证件的问题。说怎么得到证件，只能怎么样啊？学佛说，是吧？正闻讯息，学佛说你得正闻，正确的听闻。什么叫正确听闻？佛说五蕴空，你就理解就是五蕴空，这叫正确的听闻。佛说五蕴皆空，你给理解成五蕴皆有，那叫正确啊，那叫颠倒佛法，那叫叫什么欺师灭祖，是吧？佛说东，你就是往西跑，你能成佛吗？好好想一想。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诸身性？菩萨修这个修的时间长了，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吧？修正见，我现在不是言辞上的了。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多呀？一个是理解的好，达到圣解，没有疑惑，是吧？这就深了。再一个就是说，我还可以在定中加强这个心力的，来熏习如梦观，熏习这个般若空见，得诸身性，这就离这个加行位，离从梦中醒来就不远了。说怎么能够得诸身性啊？文殊答说，于空法不恐惧故，你就是得了身性了，得了较深的修行了，这就是标准。就是说你读佛经啊，不恐惧了。你看《金刚经》，佛说后五百岁，如果有人读《金刚经》的，不惊不怖，使人这个不得了。他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住善根，那已经听了好多佛说法了，他有好多记忆，他读《金刚经》，他才一听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才不害怕。我们现在有师兄真的是读这个般若经啊，现在不是大家流行都诵大般若经吗？读读就不敢读了，怎么害怕？一看什么都没有啊，不管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连佛菩萨都没有，佛法也没有，是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越读越害怕。这就是证明什么呀？这个菩萨呀，是初发心菩萨，还没得诸身性，离这个甚深修行还远着了。你首先这个说不读金刚经、读心经不恐惧了。有的人说，我们念佛老太太读背心经、背金刚经也很溜，也不恐惧。他那叫什么不恐惧啊？他是那个就是大家流行的解释说，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当然他不恐惧了，你把那个佛说的意思都给颠倒了，都颠倒成凡夫，我们大家的凡夫见了，那他怕什么呀？你说五蕴有，你说名利什么钱孙子什么都有，他还怕什么？本来就是无始以来他就认为有，他有什么怕的呀？是不是？你得于空法不恐惧才行。你说五蕴皆空害怕了，你这个修行就不行。所以现在末法呀，真正修身行的潜行现在都不承认。为什么呀？潜行时候佛说五蕴皆空，都把那个空得颠倒成有。还那根本就不连潜行都没有。他有什么行啊？有邪行。所以说末法是邪说横行。什么邪说呀？凡夫见就是邪说。是不是啊？你看在佛在世的时候，凡夫见在佛那儿能行吗？是不是啊？你看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为师无境，畅通无阻，谁都播不了，那也叫横行。是不是啊？是正法横行，正说横行，压的那邪说起不来，那叫为师无境横行的时候，那是正见横行。现在末法是什么呀？是邪说横行。把佛的这个空颠倒成有的这种颠倒佛法的凡夫邪见，只有邪见横行。你佛说空就是空的这些人行不了。是不是啊？你敢说是梦，你敢说是空啊？你精神病啊？你这个玩空见，破坏佛法啊！认为面前坚决不能是梦，坚决不能是空啊！是不是啊？于空法不恐惧故，大家想一想，这标准多简单，是不是啊？现在的人有几个于空法不恐惧的？是不是啊？读大般若恐惧的， 我反正就听说了好几个，哎，真的不敢读了，真的恐惧。这就证明这个怎么样啊？证件不行，讯息太少，哎，还得加强讯息。哎，天子复问：云何菩萨知巧变根？根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知巧变根，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就理解就是善根吧。哎，说菩萨呀，知道巧变根，知道这个人的善根呐，这个是哪方面强，哪方面弱，是这个善根多少，哎，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度众生嘛，你得知道他这个善根多少，善根哪方面他接受，哪方面不好接受，哎，知道这个被度众生的善根。文殊答说：你怎么知道众生善根呢？文殊答说：于六情悉见诸情之本故。六情啊，是这个，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比较早期易经的时候，六根就易成六情，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眼耳鼻舌身根呢，他说是物质的，但是是微细物质的，它叫净色根。哎，我们肉眼看不见，看不见它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根在哪呢？就在眼耳鼻舌身这个看见的这个叫浮尘根上。这个粗物质上包含着一个细物质的五根，这是五个是物质的。然后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一个意呢是精神的根，哎，那个更看不见。这是六根，哎，我们六根是我们人，哎，说于六根就是于众生悉见诸情之本故，全都能看见诸根之本，就是他这个人善根，哎，你这个眼耳鼻舌，这就是一个分说，善根是总说，哎，你比如说孙猴啊，火眼金睛，这眼睛善根就好，是吧？哎，千里耳啊，这善根就厉害，哎，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善根，就是说他这个善根，哪儿巧变，哪儿这个不巧变，哎。你巧变就是这个好的意思嘛，就可以读成善根，理解成。说你怎么知道被度众生的善根呢？文殊说：你对这个六情，就是六根呐，都能看到这个六根之本。这个六根之本是什么？你要是不学为识，你绝对就不知道。这是他不学为识，一般都认为或者认为这个六根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认为六根是空的。你认为六根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这个六根从哪来的。你认为六根是空的，你更不知，那就更没本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只有学了唯识，你才知道六根之本，本是根本，生六根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你那团记忆，叫阿赖耶识，叫藏识，就是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那是生六根的根本。有那团记忆，你就能生出六根来。就能生出眼耳鼻舌身意，就六道轮回的一个众生就能生出来，你就开始做轮回的梦。所以悉见一切，悉见六根之本，就是说你全都能看见众生他这六根呐，是从哪儿生出来的，从记忆生出来的，你能看见他的心，你能看见他的记忆，你知道他这个众生啊，哪个什么根好，哎，什么根利，什么根钝，也总的来说就是巧变根，就是善根有多少。怎么办啊？你得从梦中醒来，见到诸情之本，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见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你才怎么样啊，知道这个众生的善根，你才知道的清清楚。所以一切都是回答的这个就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总结啊，就是可以有两个层次，是一个东西什么呀，证件，哎，这个证件分两个层次，一个证件呢浅一点的，梦中的证件是指的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就是佛说的那个佛经的意思，你能用几句话或者一句话或者几个字呢把它说出来，这叫证件，正确的见解，这是浅层次。比如说如梦观，唯识无境啊，三性什么，你就唯识无境吧，我们就为了大家好记，哎， 就是这四个字儿，你能够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这叫正见。然后这个正见呢，还包括一个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正确的看见，正确的正见。哎，不是见解了，成了直接正见了，就是实际看见。你比如说唯识无境，哎，这是这个正确见解，这是一句话。那要是你细就是正见这个唯识无境什么意思啊？就是正见无境，正见梦境消失了，正见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上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哎，那就是照见五蕴空，梦没有了，无境了，是吧？你照见了，那梦真的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嘛，你空性智慧一升起，就照见五蕴皆空，梦就没了，就跟你从这个昨天晚上梦里醒来一样，你在梦里正着急上火正热闹，突然一下五蕴皆空，梦全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见到真实了。当然如果你从说真实就是躺在床上，那你还不行，因为什么呀？床上还是五蕴，还是你没照见五蕴空，是吧？照见五蕴空是指的你梦里的什么五蕴十八界，梦里的轮回啊，梦里的色声香味触啊，就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了，那叫照见五蕴皆空，见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梦的，没有梦里一点东西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三界唯有心。哎，看到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哎，这就证明你怎么样啊？醒来了，真醒了，成这个初地菩萨了。有些师兄进来之后，用那个世间的那个愚痴智慧，非要这个非要问那个问题，说我要是醒了，我还是梦怎么办啊？还是梦？你知道啊，佛菩萨给你说的多清楚啊！哎，五蕴皆空，你还见五蕴，你肯定是还是梦啊？是不是啊？哎，现在世间人他没有智慧啊，他也怀疑面前是梦，他不知道这梦哪来的，他非说什么一种高级生命设计的一个梦啊，我们是梦里的人，梦里的人还有心呐、啊，是不是啊？瞎猜一起什么梦里套梦，哎，佛菩萨给你正见说得很清楚，你要照见五蕴皆空，十二处十八界，梦里的色声香味处，梦里的分别都没有，哎，然后证到一个三界唯有心。你三界唯有心的状况，你跟梦里头那差多少啊？是不是啊？哎，再来一个问题啊。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智脱门？就是菩萨怎么能够达到解脱门？哎，解脱门就是走过这个门你就解脱了。解脱什么呀？解脱梦境，是吧？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见到真实了。哎，答言：于一切门为说脱教故。说你怎么能够进这个空解脱门，是吧？把梦照见五蕴皆空，哎，证到这个真实境界。说于一切门为说脱教故，就是用从一切角度为众生来说什么呢？说这个解脱的教法，就是说佛法。哎，你要想为这个众生来说这个解脱教法，你自己首先得怎么样啊？你自己得看懂看明白，你得达到圣解没有问题，哎，你才能于一切门为说脱教。现在我们有师兄呢，哎，可能从一个方向想通道理了，像这个我们群里就有一个师兄，有一天哎，他突然想到，他说我们面前真的是跟梦真的没有区别，哎，如果我们面前真的跟梦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现在认为一切真实存在的或者什么的法，那实际上跟梦一做梦一样，就都是我们意识里头的假象，意识里的东西。哎，他这是从这个，他是从颜色啊，他说你现在看到的颜色跟梦里的颜色没有区别，是吧？你梦里的颜色只是你脑子里的东西，梦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颜色吗？那我们现在呢也没有真实存在的颜色，我们看见的颜色肯定也是只是我们脑子里头有这个颜色，并不是客观存在。它是从这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这一个门说的解脱教。哎，他说这样的话呢就肯定是五蕴皆空了，肯定是唯识无境了，哎，只有心想到的一切，意识里装的一切都没有，心外没有法。哎，他说这一句话就证到唯识无境了。这只是于一个门说解脱教， 当然说这个也很不容易了，我们末法现在有几个进了这一个门的，是不是啊？认为面前真的是梦，真的是空的，我们说没有多少，哎，就几十个吧。你于一个门进了呀还不行，为什么呀？你一放下这个想法，你比如说你去上班了，走路了，开车了，是吧？你这些门都没有那个证件，都没练习过解脱教，结果你一走路，你觉得踩的地球也真的，我的走路的人也是真的，你一开车，是吧？完全用那个习惯的邪见，直到面前一切是有的邪见去走路、开车、上班干什么？你这等于说你一切门你就进了一个门，所有的门都在门外头转了。你这怎么样啊？你就不能得智脱门，你就不能真的走到那个解脱门面前，就不能真的解脱。为什么呀？因为你好多角度你还没有证件，还没有学通。哎，再来一个。天子复问：云何菩萨得奇特方便？我们说方便你就直接读成方法，说菩萨怎么能得到这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啊？当然是这个自己解脱，度众生包括自己啊，自度度他都是度众生。哎，我们度众生得度的这个奇特的方法，答言：于生死所泥环求而见之。在生死里头求所泥环，就是涅槃，哎，这是意音，意思就是寂静，就是灭一切苦，实际上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空，是涅槃。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啊，去追求涅槃，追求照见五蕴皆空，求而见之，追求这个，最后要照见五蕴皆空，要真的证到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真的在你面前要消失，真的要没有，哎，这才叫从梦中醒来。于泥环见生死禁锢，说为什么你能这个在生死长梦当中从梦中醒来，见到五蕴皆空的真相呢？因为啊，在这个涅槃，在这个真相里头啊，你能看到生死境，就是生死是怎么走的，怎么回事。这个什么叫于泥环呢？就是泥环是真理真相，哎，你在这个真理真相里头，佛讲的这个佛法里头，你能看清楚生死是从哪来的，生死是怎么回事。生死是从哪来的呀？不是真的你上辈子有一个魂儿转到这一辈子真实世界了。生死的境就是生死从哪来的呀？从你那个记忆里头生起来的。世间只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哎，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你有这个记忆就可以做很多的梦，就有很多的生死。其实那个生死存在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没有轮回，没有生死，没有众生。哎，说那没有生死，这生死我怎么看着有了呢？它是从记忆，生死境就是生死从哪来的呀？从记忆升起的。你在这个真理佛说的这个证见里头，你知道生死是从记忆里来的了，你就能够在生死长梦当中啊，找到走到照见五蕴皆空的真理，证到照见五蕴皆空的真相。怎么能证到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强清醒意识，你在真理里头知道生死是假的了，知道生死这个来于记忆，哎，你这就等于没有生死嘛？你让这个生死的记忆不要做梦就行了嘛？不要做梦，怎么能让他不要做梦呢？怎么能把生死长梦中断掉呢？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就是念无上咒，什么呀？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是吧？哎，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我要发这个觉悟心，发菩提心，哎，老念这个，在梦里头老念这是梦，我要醒，哎，这是空，老念在梦里加强清醒意识，这个清净种子达到全部记忆10%，你就求而见之，你就见到了五蕴皆空的真相。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